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我是李鹏阳。今天是美东时间4月7号星期三，亚洲时间是4月8号星期四。中共7号加大了骚扰台湾的力度，一天内7度闯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与此同时，美军针对中共也有动作，导弹驱逐舰麦凯恩号例行通过了台湾海峡。台湾外长吴钊燮表示，如果中共发动袭击，台湾将会奋战到底。台湾的国防部宣布将进行汉光演习，模拟敌方攻击。福布斯6号发布了最新的全球富豪榜，川普是名列第1299位，他现在的净资产大约是24亿美元，比就任总统的第一年时少了近32%。缅甸正面军方7号再次对群众开枪，至少造成13人死亡，多人受伤。缅甸援助政治犯协会统计，军方发动政变至今已经有581人被军方击毙，其中包括几十名孩童。北纬38度指出，6号拍摄到的朝鲜咸镜南道新浦造船厂的卫星照片，其中显示原本用于协助试射的驳船出现异动迹象，此举可能是准备日后的试射或者设置某种装备。力量没有年龄限制，美国的一位78岁的老奶奶曾经胖到上楼梯都会上气不接下气，但是现在却成为了一名举重冠军。她拥有不同年龄段19项力量举的世界纪录，而且这个数字可能还会增长。中病毒肆虐，南美巴西大国6号单日死亡人数飙高到了4195人。专家形容巴西现在的状况已经是核灾等级，可能最快在下周就会超越美国的平均单日死亡人数，而且死亡总数也可能很快要超越美国。截止到美东时间4月7号下午2点，全球新增确诊中共病毒人数是610852人，总确诊人数达到了1,333,438,115人，死亡总数是289,3,399人。下面进入今天的话题。香港今天审理了2宗案子，疑点不少，也都很怪异。官派律师被记者追问的是张嘴结舌，不敢回答问题。尽管面对中共和港府的疯狂打压，但是香港人的精神没有垮，他们在勇敢地面对着未来的一切。中共搞不定香港，更搞不定帕劳总统惠树人，他说尤其不接受中共的霸凌。美国民主党左派被囚犯是狠狠地抽脸了，男囚犯要求被转到女监，跟女性犯人生活在一起。在250多名提出要求的犯人当中，已经有4人被送去了女监。下一步我们就需要关注民主党左派怎么吞下自己吐出的东西。今天是12港人之一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被聆讯的日子。今年30岁的李宇轩被指控3宗罪名：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串谋协助罪犯和无牌管有弹药。林政当局指定的法官、总裁判官苏慧德负责在西九龙法院审理这桩案子。今天的聆讯呢，出现了3个大的疑点。3大疑点是：律师的身份令人质疑，李宇轩为什么被关押在精神病院？还有他的妹妹为什么突然关闭关注哥哥的推特专页。我们先说第一个疑点，就是律师的身份。今天李宇轩的律师是陈天立，他是受大律师罗达雄的指示来代表李宇轩辩护。不过呢，大律师罗达雄并不是李宇轩家属委托的，而是官方指定的律师。开庭前记者询问陈天立的姓名，陈天立表示聆讯结束之后呢，会跟记者交换名片。但是散庭之后，陈天立又拒绝透露姓名，只表示自己来自欧阳陈和律师事务楼。有记者直接问他是不是陈天立，他点头承认。记者连番追问他是怎么样接手这桩案子的，陈天立拒绝回应。记者问他有没有和李宇轩的家属沟通，他声称当事人不想透露任何讯息。记者问他怎么看待自己这个官派律师的身份，陈天立则表示自己绝对不是官派律师，因为自己知道。 有记者问他是受谁的委托，怎么接触到的李宇轩，如何收律师费。陈天立不断地说，我都好难做，不要逼我，逼我也没有用。从陈天立的表现和回应记者提问来看，相信大家呢能判断出他是不是官方指定的律师。第二个疑点就是，李宇轩为什么被关在精神病院？今天是李宇轩从中国大陆遣返香港后的第一次露面，早前他已经在大陆服刑期满，回到香港之后呢，他一直都是被关押在小榄精神病治疗中心。李宇轩今天是穿了一件白色的 T 恤衫，戴着黑框眼镜，手里拿着文件步入被告席，腰杆挺得很直。旁听席有人向他挥手跟他打招呼，他也不时地望向旁听席。当司法人员读出案情的时候呢，李宇轩多次点头。在被问到是否明白三项控罪时，他逐一地表示明白。所以看上去他的精神状态是不错的。在聆讯结束之后，陈天立和另一位律师呢从法庭出来，大批的记者就包围他追着问。记者问他，李宇轩看起来精神很好，为什么还要被关在小榄精神病治疗中心？作为代表律师，有没有提出过抗议？陈天立一概都没有回答。随后在警察和保安的干预之下呢，两个人乘坐私家车匆匆地离开了。他们乘坐的车的这个车头上是印有香港律师会的标志。第三个疑点是出现在李宇轩的妹妹身上。同样是在今天，李宇轩开庭前大约两个小时，他的妹妹 Beatrice 在 Twitter 专页安迪失踪了发文，说感激大众七个月来支持。Beatrice 同时表示，由于案件已经进入到了司法程序，已经接触到了兄长，将不再回答任何有关李宇轩的问题，关闭这个 Twitter 专页。安迪失踪了这个 Twitter 专页呢，是 Beatrice 为关注哥哥李宇轩专门开设的一个 Twitter 专页。在香港12人被抓之后，并且被关押在中国大陆之后呢，李宇轩一直都是处于失联状态，外界没有办法得知他的任何情况。为此 Beatrice 就在 Twitter 上开设了这样的一个专页，希望大众都来关注哥哥的情况。 Beatrice 现在突然关闭这个专页，这个举动是很奇怪的，因为李宇轩并没有恢复自由，仍然是又被关押回到那个精神病院。这不能不让人怀疑李宇轩的家属是不是受到了当局的威胁呢？其实今天李宇轩的聆讯还有一个相当怪异的地方，就是当局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在法庭外，警方是完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当局派出了大量的冲锋队员在法院的一带是巡逻。这些人当中，部分警察还穿上了防弹衣，端着 MP5 冲锋枪或者是雷明灯霰弹枪。在中午时分，至少有16辆摩托车还有多辆警车在押解李宇轩的这个警车前面给开路，现场还拉起了封锁线。聆讯结束之后呢，押解李宇轩的这个惩教署警车更是一反以往的做法，没有按照正常行驶的路线向左转，而是向右转，逆行经过法院的门口，然后上了高速公路，前后都有冲锋队的警车在护送，车上的警察都是全副武装。这种场面真的是不多见，通常像这样的情况只有习近平等这些中共巨头们出现，当局才可能这么兴师动众。而李宇轩只是一个普通的香港市民，当局对一个普通的市民聆讯竟然安排了这么大的排场，实在让人有些不解。中共和港府的神经绷得这么紧，究竟是在怕什么呢？还是另有其他的目的呢？是不是在借着李宇轩的这个案子在做给香港市民看呢？试图让香港的市民产生寒蝉效应？习总不是有四个自信吗？如果真的有一丁点自信的话，至于怕得要死吗？今天呢，香港还有一件事儿。香港法院对参与831反送中游行的香港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香港支联会主席李卓人还有民主党前主席杨森一同开庭，法官 还是前几天审理香港七老的那个官方指定的法官胡亚文。对当局指控的明知而参与非法集结罪，三个人都是当庭表示认罪。不过呢，李卓人虽然承认控罪，但是他说，我认罪，但我没做错，历史将判我们无罪。随后李卓人和杨森是继续被保释，黎智英则是被继续关押。李卓人的这句话听起来让人相当感动，这也道明了一个道理，中共和港府为了统治不允许人们上街游行，但是历史的责任促使着这些有公义有担当的民主人士仍然要继续抗争，这就是认罪但没做错，错的是中共和临政当局。大家知道2019年8月31号，民间人权阵线呢是原本申请在当天举办人大831落闸5周年游行，计划是从中环遮打道举行集会之后一路游行到位于西环的中联办，不过申请是遭到了警方的反对，民阵随即取消了游行。但是有网民在当天却发起了另一场活动，10万基督徒为香港罪人祈祷大游行。警方表示呢，宗教活动不需要批准，但是30人以上的游行仍需要警方发出不反对通知书。换句话说，警方还是在变相的在反对这个活动。但是这项活动仍然是如期举行，并且演变成了港岛北部上环地铁站到天后站的环回游行。警方指控呢，他们这三个人是明知违反公安条例，却仍然参加游行，并且严重阻塞交通。不过警方却不敢承认另外一件事，就是在当天，警方在太子站打死了人。大家应该没有忘记721不见人831打死人这个口号。721不见人是说呢，2019年7月21号晚上，一群白衣人在元朗地铁站残暴攻击殴打回家的那些香港市民，有几十人被严重打伤。本来只有5分钟的路程，警察却在市民报警的半个小时之后才到现场，而且态度是相当傲慢，所以市民怀疑是警黑勾结雇凶打人。如果721是警察雇凶打人，那么一个多月后的8月31号就是警察直接上手了。当天香港市民游行之后呢，警察是再次攻击和平民众，引发了警民冲突。警方当天发射了241枚催泪弹、92发橡胶子弹、10发海绵弹和1枚布袋弹。后来警察封锁了太子地铁站，冲入到车厢里边去暴打市民和乘客。有传闻指控警察是打死了几个人，这就是831打死人的由来。今天开庭的这桩案子是当局指控反送中运动4宗非法游行的第二桩。第一桩我们在4月1号已经说了，就是对香港七老的审判，指控香港最资深大律师李柱铭、资深大律师吴霭仪、何俊仁等民主人士呢，参加了818维园流水式集会。这两桩案子都将在4月16号宣判。此外还有两桩案子都牵涉到黎智英、李卓人和杨森三个人，一个是将在5月审讯的2019年10月1号的游行案，另外一个呢是6月11号将要审讯的2020年六四维园集会。我们没有办法预测这些民主人士将要面对什么样的情况，但是在中共暴政和临政当局的打压之下，实在是不容乐观。在香港七老被庭审当天，我在节目中呢曾经引用了大律师何俊仁的话，当社会越来越不公义的时候，公义的人就会在狱中。今天正在被关押中的前民阵召集人岑子爷也说出了类似的话。今天一早啊，前立法会议员邵家珍还有社民联的吴文远呢，他们一同去探望了岑子爷。随后邵家珍就在 Facebook 上 po 文表示，岑子爷显得是神采飞扬，对下星期一的庭审充满了期待。不过邵家珍指出，岑子爷不一定是对司法公正有期待，而是对自己没有做错有信心。 在短暂的十五分钟探监的当中呢，岑子杰说的最多的就是价值两个字。他表示去和留都不是问题，参选不参选都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实现自身的价值。他说政权可以消灭身体，但不能消灭价值。监房锁得住身体，但锁不住价值。价值，这就是香港人不屈不挠的精神所在。为了实现价值，即使面对中共的红色恐怖，香港人也永远不会屈服。大家还记得前几天访问台湾的那位怕劳的总统惠树人吧？本月初呢，他是结束了台湾之行，昨天接受了法新社的专访。怕劳在台湾呢是称为这个国家呢叫帛琉，这是台湾的十五个邦交国之一。这个太平洋岛国的人口只有21000人左右，面积还不及中国大陆的一个乡镇大。但是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小国，他们的总统惠树人却是相当有骨气。他表示哪怕台湾只剩下帕劳一个邦交国，帕劳也会力挺台湾，因为台湾从一开始就站在我们这一边。今年52岁的惠树人去年呢是击败了亲共的对手，成功当选了帕劳总统，是太平洋岛国当中他是一位最直言不讳反共的领导人。他的这种态度呢，是在与中共官员互动，以及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今年采取的更具威胁性、更具侵略性的这个立场给造成的。他透露说，在去年大选期间，他大概接到了中共的16通电话，还有一次呢是与中共官员开会，那个中共官员劈头就说，你们现在所作所为是非法的，必须停止。对中共官员的这种语气，惠树人是相当不满意。中共官员的这种语气，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中共那种咄咄逼人的战狼外交。但是惠树人作为一国总统，他的说法并没有我们说的这么尖锐，但是谁都能听得出来，这实际上就是在暗指中共的战狼外交。而这个战狼外交是习近平近些年给中共外交人员下达的要求，我们在以前的节目中曾经提到过，这里就不赘述了。惠树人告诉法新社，帕劳不会被任何人决定未来，不接受任何国家的霸凌，尤其是中共。他说就算最后只剩我们和台湾站在一起，我们也不会改变立场，我们要和谁做朋友由不得别人命令我们。台湾是个自由的国家，他们是民主政体，应该予以尊重，身为外交盟国，绝不能将他们抛弃门外。惠树人说，台湾1999年和帕劳就建立了关系，双方不仅仅是友邦关系，两国的原住民同属南岛语系，他说我们有相同的文化和历史。中共企图打压孤立台湾，只会让国际社会更同情台湾。中共总是对外自吹大国，现在让一个小国是狠狠地抽了一下脸。那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向美国，看看美国这边民主党左派们被监狱的囚犯给抽脸了。加州惩教和康复部昨天告诉每日电讯新闻基金会，从一月份以来呢，有261名加州监狱的囚犯提出要求，要转移到符合其性别身份的监狱，其中255名囚犯要求要转移到女子监狱。今年一月啊，加州民主党的州长纽森呢签署了 SB132 法案。这项法案要求加州惩教与康复部明确每一个被监管人的代名词、他们的性别认同以及他们是不是被认定是变性人、非二元人或双性人。纽森生效的这个法律呢，其中规定，如果个人拒绝提供这些信息，惩教与康复部不能对他们进行纪律处分，允许以后更新信息，并且呢，还要求工作人员要使用个人要求的性别代词，同时还要求惩戒和康复部要根据个人喜好指定为男性或女性的惩教设施，然后进行安置。 也就是说，纽森要求惩戒与康夫布呢，要根据犯人自己的要求给他们送到不同的监狱。比如犯人说自己是男人，那就给送到男子监狱；犯人如果说自己是女人，那就给送到女子监狱。任何一个有一点正常伦理观的人都知道，这纯粹就是民主党左派在败坏人伦道德，狗带嚼子，胡勒。但是就这种东西，还不仅是在加州，不仅加州一个地方有，康涅狄格州、马萨诸塞州也通过了类似的立法。惩教与康复部表示，自从纽森生效了这部法律，已经有261名囚犯要求转到基于性别的住房，其中绝大多数是要求转到女性监狱，只有6名囚犯没有要求去女子监狱。副新闻秘书特里告诉每日电讯新闻基金会，对这些奇葩怪异的要求呢，惩戒和康复部都没有拒绝，而且批准了其中21项请求，甚至已经把4名囚犯转移到了乔奇利亚中部的女子监狱。只要不是脑子进水了，都能想到后面会发生些什么。民主党左派们也是一样，他们应该会知道后面将要发生些什么，但他们就是执意这么干。乔奇利亚监狱的囚犯告诉洛杉矶时报，男人来了，囚犯们应该预料到会有性暴力。41岁的托米凯·约翰逊说，如果我们认为现在很糟糕，那请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吧，这是脱缰的野马，它将是跳跃的。他们说，我们需要一个类似于产房的设施。他们说，我们将建立一个囚犯计划，使囚犯成为保姆。昨天我在说到拜登准备重启美墨边境墙建设的时候呢，我举了一个例子，因为这给我的感觉啊，就像是小猫在咳出它吃下去的东西之后，又有滋有味的吞了下去。我们倒是要看看民主党左派下面怎么做，他们会不会把自己咳出的东西再美滋滋的吞下去呢？如果不吞下去，他们继续这么胡作非为的话，会不会真的在监狱里面设置产房呢？会不会安排一些囚犯成为保姆呢？会不会在监狱里边开设幼儿园呢？昨天呢，亨特推出了他的回忆录，名字叫《美丽的事物》。不过每日电讯报指出，其中有几个争议性的话题被他给隐藏了，特别是他说自己有四个孩子，没有提到他跟脱衣舞娘生的那个孩子。亨特在回忆录的开头就写道，我是一个51岁的父亲，有3个漂亮的女儿，2个在读大学，一个去年从法学院毕业，现在还有一个1岁的儿子。亨特提到的3个女儿呢，都是他跟前妻凯瑟琳生的，这个1岁的儿子呢，是他跟现任的妻子梅丽莎科恩生的。但是每日电讯报指出，在这期间，亨特还与阿肯色州的脱衣舞女伦登·罗伯茨生了一个孩子。罗伯茨在2019年曾经起诉了亨特，说他是孩子的父亲。有意思的是，去年3月，经过 DNA 检测之后呢，确实证实了亨特就是那个孩子的父亲。过了几个月，亨特呢和罗伯茨达成了和解。当时处理这个案件的法官就斥责亨特多次试图拖延诉讼。在亨特272页的回忆录当中，只有在第231页间接地提到了这个罗伯茨，但是也没有称呼他的名字。亨特写道，这就是为什么我后来会在法庭上挑战阿肯色州的那个女人，她在2018年生了一个孩子，声称孩子是我的，我对我们的相遇没有印象，我和任何人的联系就是这么少，我真是一团糟，但我已经对这个事儿负责了。不过呢，这个孩子并不是亨特忽略的唯一一个丑闻。在书当中呢，亨特没有提到司法部对他悬而未决的调查，也没有提到他与中共军方有关系的华信能源公司工作的事情。亨特简单的提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也就是2019年他丢在维修店的那个笔记本电脑。他在结尾部分呢写道， 说包括朱利安尼在内的几名川普支持者声称拥有一台笔记本电脑，记录了过去三年我陷入毒瘾的骇人细节。这个亨特简直就是在要拜登的命。他爹越不希望这种丑闻曝光，亨特越是折腾没完，可着劲儿的抖落自己那点事儿。其实呢，有很多事儿啊，就算是隐瞒也隐瞒不住，人们迟早都是会知道真相的。最后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个网友的来信。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呢，我收到一位大陆网友发来的邮件。这位网友在邮件中说，新疆治理模式恐向内地大城市铺开，他希望我尽快把这个消息传播出去。这位朋友自称呢是在深圳打工的底层人士，他发现啊，中共频频的强行收集民众个人信息。他有两个小孩是在深圳读书，一个小学，一个幼儿园。现在呢，交伙食费不像以前那样直接打款了，而是要通过老师提供的一款软件交费。注册的时候，要求必须要填写真实姓名和电话号码。更让这位网友不放心的是呢，说从今年开始，公安局向老师们提出要求，让家长们下载一个 APP， 就是政府安排的学习这么一个东西。网友表示，学校强迫家长要下载安装，天天在群里面催促家长们晒截图，还威逼学生催促家长尽快完成，不然学生就会很麻烦，如果不配合就惩罚学生抄写作业，恐吓学生不给放清明假，用这些来要挟家长们就范。最近呢，又来了一个叫什么国家反诈 APP， 要求全员下载学习。但是网友指出，这个 APP 实质上根本不是为了增强民众的防骗知识，而是借这个之名收集每一个公民的个人隐私。注册过程需要登记身份证信息和手机号码，最恐怖的是还有扫脸收集。网友质问，学习防诈骗知识有这么强逼的吗？还要登记所有公民信息加上扫脸？就在那几天之后，网友打工的工厂呢，也开始要求员工安装国家反诈 APP。 工厂负责人按照公安的要求，在车间里面放了一张纸，上面有二维码，要求每个人扫码安装注册，第二天还要清点注册人数。网友分析认为，中共这么强行收集个人信息，是要把新疆模式推广到内地，对每个民众进行全方位的实时监控。他说，习包子越来越疯狂，简直想把地球都管起来。但自己呢，他说是个普通人，不想自己生活在裸奔的环境当中。那是啊，谁愿意在别人的监视下生活呢？别说是裸奔了，在中共的那个统治下，简直那就是人都是透明的。中共的控制欲就这么强，他就要把每一个人呢都牢牢地抓在手心里边，方便他的强权统治。这就是魔鬼的思维，这怎么可能呢？就像前面岑子杰说的，你控制得住人们的身体，你还能控制住人们的思想吗？但是中共就是这么神经错乱。我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一个问题，现在需要每一个人都赶紧醒悟，认清中共这个魔鬼本质，然后呢，从内心深处跟这个魔鬼划清界限，真正的唾弃他，远离他，并且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任何中共组织。其实啊，大家知道现在整个世界都是处在共产魔鬼的统治之下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也是一样。就像我前面刚才提到的，美国民主党左派搞的那些东西，这都是共产邪恶在作祟。只不过呢，是有人认识到了这一点，有人还没有意识到，还以为这种社会潮流是好的，但实际上已经非常可怕了。神佛怎么会允许人类这么胡折腾下去的呢？人不治天治。当全球都清除了共产邪恶因素之后，那时候这个世界才会真正的好起来。大家看，现在东西方的共产邪恶因素都非常猖獗，但这也许啊， 就是他们的回光返照，否极泰来的时间可能不远了。那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如果您喜欢新闻看点，请别忘记点赞订阅，并且尽可能的帮我们把这个频道转发出去，因为真相对每一个人都非常重要。大家是不是注意过啊？凡是搞社会主义、搞共产主义的那些地方，都伴随着战乱、饥荒、大规模的侵犯人权，人们的生活都非常的艰难困苦。无论是在中共的统治区，还是在越共的统治区，或者是在柬共的统治区，都有很多人是这样，然后也有很多人是冒死逃离，那期间的惊险令人唏嘘。在今天的优乐客会员区呢，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位从越共统治下逃亡的男子的经历，欢迎大家到优乐客会员区了解更多。好的，感谢您的收看，再会。